大家好，这里是斯文的播客斯文败类，我是斯文，
我是圆圆。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一本书，叫做《豆子芝麻茶》。这本书呢，最近我和圆圆又是共同看哭了。它其实是一个系列里面的第四本，作者他其实挺有名的，叫杨本芬，他是一个83岁的老人。他之前写了一本书叫《秋园》，就是已经非常非常著名了。然后他新出的一本啊，就是叫做《豆子芝麻茶》。
这本书我的感觉就是它介于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就是你说它是非虚构吧，它里面很多情节因为太细节了，以至于你觉得它应该不是纯非虚构。
对，秋园应该是作者杨本芬去记录他妈妈的一生嘛。我看的时候就觉得，比如说他走到那个教室门口，那个教室的门是什么样，墙是什么样，都写得一清二楚。我在想啊，这是一个记录吗？有时候可能也是他的一些补充吧，一些补充的细节。
对，所以世界上真的有非虚构吗？也不知道。
我的日记。
好，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因为看完这本书就有一种读完一本好书或者看完一个好电影，你就不想自己一个人消化，很想跟别人聊一聊。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书看完之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命运感，以至于看完之后我就躺在那儿，感觉也不想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种感觉太厚重了。他这本书我觉得还挺好读的，因为像秋园还有他前面几本，他其实都是那种比较长篇的一个故事，都很连贯。然后豆子芝麻茶是一些相对短篇和中篇的一个集合。我每次读完一个中篇，就比如第一篇那个秦老太，我读完之后觉得啊，就是感觉就喘不过气，觉得需要歇一歇，然后再开始第二个人的人生，这种感觉。
对，整本书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讲的是过去的婚姻，三个女人的婚姻故事。这三个女人都不是她的家人，是她的同事或者是她后来遇到的人，
嗯，还有邻居什么的。
对对对。第二部分叫做伤心的极限，其实就是讲她妈妈去世的那段时间，还有回忆她的哥哥的事情，也都挺让人难过的。
对，而且我明显感觉他在写前面他的同事、他的同学和他的邻居的时候，他是一种相对旁观的一种视角，他是在比较客观的去记录，觉得这些故事令他很震撼。到了下篇伤心的极限的时候，你就觉得就很代入，就他对妈妈和对哥哥那种很深刻的感情，看了就是哇哇大哭。
他那个名字用的没错，伤心的极限，他在里面无数次写我的泪水流了出来，我的泪水流了出来。按说写这种伤心的极限的时候，你不需要不停的说你流泪了，但是我感觉作者以他的方式，他就是要这样写，他就是要直接写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作者杨本芬老师他的笔触就是很真诚很真挚，就是即便这样的方式显得不那么高级，但是我就是要这样说，因为这就是我此刻真心的想法，就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你看他的书，这四本书几乎就没有什么技巧。
嗯，
我看到余华对他的评价说，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一样都没有技巧，他活着的时候那些年你看他的故事也没有技巧的活着，然后写书的时候也是没有技巧的，就是把这些写出来了。
我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因为我也没有技巧。
就是我看这些书的时候，我甚至不是觉得我在看一个非虚构，或者是我也不觉得我在看小说，甚至我也不觉得我在看电视剧或者电影，觉得就是跟真实生活连接起来了，是一段真实的生活。
就很像那种你小时候听见老人给你絮絮叨叨的讲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讲的又婉转又悠长，讲的东西你又觉得哇哦，就是非常的引人入胜。
是因为太真了嘛。
看了这本书，我觉得过去的人的命运怎么这么的，怎么说呢，又凄惨又魔幻，而且他们对这种残忍非常的习以为常，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生活，就我们的日常就是这样。我记得我看那个秋园的时候，他里面写了一个细节，就是他的妈妈小时候那个年代的女性都要裹小脚，谁的脚裹得最小，这个女生就是最受欢迎的。然后他怎么裹小脚呢？就是裹小脚，我从小时候听我姥姥说过，因为我姥姥是大脚，而且我姥姥脚是38、39的，就是在那个年代非常之大。他就说把那个脚趾头窝进去。我小时候听这个事情，我其实没有概念，我想什么叫窝进去，我以为就是穿了个鞋比较小，把它挤挤之类的。然后我看那个秋园的时候，他写的非常细节，就是把一个女孩放在一个桌子上， 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棍子把他打下来，他掉下来的时候那个脚就骨折了，然后就趁这个时候把那个骨折的地方就给他包起来，给他裹起来。他叙述这一切的时候非常的正常，就觉得这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记忆，当我看的时候非常的触目惊心。然后我看这个豆子芝麻茶的时候也是，他有类似的，我就不剧透了，但是他有类似的这种情节，就是过去的这些女性她们所遭遇的这种非常残忍的待遇，好像她们觉得这一切也都习以为常，她们就好像很接受这一切，就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命。她们好像最后就用这个"这是我的命"这一句话来宽慰和接受了这一切。但我看的时候觉得，天哪，就是这种平静的残忍太触动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些书一定是到现在才能写出来的，因为你在当时在经历那些痛苦的时候你其实是写不出来的。
对啊，就像现代人写996就是可能若干年之后所有人都可以不工作的时候说，天哪，你知道那个年代每天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我的天哪，还有大小周单休。然后那时候就天哪，怎么用这么平静的语气叙述这么残忍的事情。
他还有一本书叫《浮木》嘛，里面也讲到说他一直没说的他的一个弟弟，他那个弟弟死了，但是他在秋园里面没有讲，把那段删了。然后他里面有一段话让我觉得很难过，他说当时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和他妈妈都没有什么感觉，就麻木了嘛，因为当时生活太苦了。到后来生活慢慢变好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才开始心痛。
嗯，
因为你日子过好了，你才有余裕的能力为那些东西痛苦。
是的，他可以从一个另外的角度回看以前的这个遭遇。
对，刚才说到裹小脚这个事情，我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跟我妈说了，我说人家是从60岁开始写作的，你看你现在还不到60岁，你是不是可以写了？
你真是中国第一鸡妈代表。
哎，这就叫有一些父母会把自己的梦想投射在子女身上，我是把自己的梦想投射在父母身上。
就是因为你妈没有给你投射过，所以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你妈肯定很后悔。
然后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我不会写了，我还写书呢，大概就是这样。我说你小时候可爱给我讲你奶奶的故事了，那你到时候给我讲，我可以帮你写。然后我妈就当场给我讲了起来。我们可以聊聊这本书，刚才我们就说这本书毫无技巧，我觉得毫无技巧其实是种技巧，因为这样的故事只能用这种方式讲述，你如果加入很多技巧，它其实会变得非常冗长，以及它的震撼人心的力度会变小。
其实我不太懂什么是技巧了，我觉得文学写作的技巧我也不太懂。我一个朋友，我有时候写一个东西什么，他就说嗯写得蛮好，我说我觉得你很敷衍我，他说没有了没有了，在你这样的人里面算写得好的。他说如果你们都写得那么好，那需要我们中文系的人干嘛呢？我当时其实很纳闷，我在想中文系的人写东西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巧呢？那什么样算技巧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说话我只能按我想说的方式说话，所以很多听众会说听你们的播客就像听朋友聊天一样，因为确实我跟朋友聊天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雕饰或者所谓技巧，或者说我也无法掌握那些技巧。
我的感觉就是写作这个东西很看情况，就有的人真的很适合练字，就是每个字都写得非常精准，这样的话他的书读起来非常简洁好看，但有的人他就不使用这样的技巧。我印象中就是那不勒斯四部曲嘛，我之前看到这个作者费兰特他好像聊过自己的创作，他就说他以前写作是非常精细的，就是写一段要重读，然后慢慢再写一段再重读，反正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再重修。但是他有一天就感觉肚子里面的东西像倾泻一样的，也不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了读了，他一口气写完，想怎么写怎么写，反而觉得很流畅。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他的文笔不是特别的美丽，我也在很多地方说过，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他没有办法美丽，里面有很多很美丽的篇章，但是他不是贯穿整个书的，是因为有些事情有些东西就得用那样的语言写，就是那种非常拉杂冗长直抒胸臆的很私人很细腻的情感。
我听过一个理论，就是管道理论，就是说创作者最好的状态其实是你像一个管道一样， 你是一个这个世界跟上天的一个管道，一个中枢，你从天上接受到什么，你就把它倾泻在你的纸上和你的本子上就可以了。所以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就说，别人就说你是怎么写这些歌的，或者怎么跳这些舞，他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音乐起来的时候该这样跳我就这样跳了。他有个经典的动作就是那个舞裤裆的那个动作，就是我记得那个 Opera 就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舞裤裆的动作，就是不停的去舞裤裆这样跳舞。他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接受到一些信号，就这个时候我就是应该捂着裤裆跳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对，我就这样子。他说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动作会遭人非议或者被大家有什么看法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我就是想这样跳舞。你最后发现其实大家所讨论的那些技巧那些方法，他们可能用这些技巧跟方法想达到的就是这么一样一种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门类新的品类，就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啊，只有这样才是好的，然后等到另外一种比如说直抒胸臆的文章出来之后，他说哇，直抒胸臆才是好的。我觉得其实每种形式都有它好的跟坏的那种不同的一个层次吧，但是最终我觉得如果用方法的那种人，他肯定也是这个方法受到了感召，就他此刻他就觉得我应该用这个方法，我此刻就用这个方法就是最顺手的，就最开心最爽的，他用了这个方法和技巧，他就是写出来就是很好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天才的作品都是这样出来的嘛。
我的感觉就是天才这个东西是灵光乍现的，你不能永远靠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它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如果你要做一个长期的职业性的东西，你完全不能靠那种东西出来。
但是我觉得长期职业性它是可以通过练习去让自己经常能够进入这种状态的。
对，它是一种由于多次练习就变得更顺手的一种东西，但是那种东西你不能说它是天赐的，就跟你刚开始写公众号的时候写起来不是比较慢嘛，后面你就学得越来越快嘛，就是因为你越来越熟悉了。
嗯，但是我的感受是我跟这个管道越来越契合了。就此刻我拿起笔就是拿起电脑，我可能就很多东西流进来，但我写的还是流进来的东西，就也不是我脑子里面可以去雕琢的东西。
哦，那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嗯，我经常说我要写一个东西，但其实你在写的时候你发现你写的不是那个东西。
嗯，
它是一种很当时当刻的东西。我就觉得如果我不是这一刻写，如果我是昨天写，我可能写的东西就不一样。
对，
所以我的拖延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我好像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我其实是第一天写了一半，然后我好像有点事情或者是要看电视什么的，我就关上电脑了，结果呢第二天又要交，然后呢我第二天打开之后我又试图去进入昨天的那个状态把它写下去啊，应该就是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我就发给你的时候你说哎，这两个前后怎么感觉调调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把它变成完全一样，就你好像你昨天有昨天的频率，今天有今天的频率。我看完昨天写的那些东西，我试图进入昨天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好像无法进入。
你是当时停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停在你最想写的时候，还是停在你哎暂时不知道怎么往下写的时候？
就是停在那个时刻，就是我觉得我在努努力往下可能就会打开这个局面，但是我就不想努力了，我就停在了这里。
我看到一个好像是海明威说的，说他每天写作的方式就是写写写写到最憨的时候停住
啊，
然后他停住，他明天就可以继续写了。如果他写到那个哎呀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写了之后，他就很难再接下来写。
哦，那我是停在最憨之前，就是我感觉马上就要最憨了，算了，把这个保留一下。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就很难再进入了。
对，所以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是真的很悬，不过它肯定是有一种动力了。我在看杨本芬这一系列书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有一个很大的内在动力让他写的，我感觉他有一种非常想要把这种东西留下来的感觉，就是要把他的记忆他的人生过去的一切。
我特别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姥姥每次给我讲他那些奇幻故事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姥姥经常说哎呦，姥姥这一辈子都可以写一本书， 我在想，哎呀，我姥姥就是不识字，她要识字，她早就写了，因为她把她那些奇幻故事讲了一万遍，她觉得每次讲哇都特别的开心。所以我觉得人是有这种原始动力的，就是你这一生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可能我有一天老了，可能也会这样，就是我经历这么多起起落落，这么多的社会变迁，我觉得啊，真的很想把它记录下来。可能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产生的。你想最初的原始人，他为什么要画那些壁画？看的就是哇，我观察到的这些东西，我必须得留下来点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繁衍感，
对，
就你克制不了的这种欲望，把它留下来，留下来点什么东西。
你现在会想要帮你姥姥写一本书吗？
有时候会想，但我看完杨本芬写的这些书，我就觉得我的细节掌握的还不够，我又没有办法
想想，
对，我没有办法虚构那么多细节，因为我姥姥四川人嘛。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四五岁的时候去过四川，我那时候觉得四川跟宝鸡好不一样啊，他们那里的风土人情、吃的东西，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就是我对四川还没有那么那么多的感性认知，所以我感觉我写出来可能稍微苍白了一些。我昨天看了一个国外电视台的记者去四川成都采访那些四川的老人，我觉得四川人他们真的有一种天生达观的性格。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可能九十多岁吧，在那个路边晒太阳，然后那个记者就会说，就有翻译嘛，他就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新年高寿。他说啊，我92还是93忘记了。他就说，哦，我想问一下您长寿的秘诀。他说长寿的秘诀就是活到90不死。记者都无语了，说哦，那祝你身体健康啊，老太太。老太太啊，中国早点死啊，好，早点死。就是祝我早点死啊。然后那个记者说，祝您身体健康啊，好，再见。他说好，中国早点死哦，好，早点死。他就用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说早点死这个事情真的很好笑。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人可能有他们当地的那种性格。我觉得杨本芬能写这些东西是因为他是跟他妈妈一起长大的，他可能对那个环境也很熟悉，有很多感性的认知。
哦，您说你姥姥的前半生你都完全不知道？
对，我只是在一个另外的城市听他诉说他当年的那些故事。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如果再去四川或者我姥姥老家，我可能会对他说的那些会有更加感性一点的感觉吧。
是，我现在经常会跟我妈视频，我妈现在最大的问题，她每次跟我聊天都会聊到她小时候的事，她跟我姥姥之间的关系，我就觉得真的是每个人每一代人她都有她的代际困境。然后她就老是讲到我姥姥没有办法开心，她现在已经大概87了吧，身体也很健康，儿女也都很孝顺，但是她每天就搬一个小板凳放在院子里面坐着，开始想哪家让他生气。
哦，哎，真的，我姥姥也这样，
每天自己在找气受。后来我就跟我妈讨论，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姥姥这一辈子吃太多苦了，他们无法真正接受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是因为这种痛苦让他感受到一种熟悉和习惯。
对，这些痛苦是他生命的燃料，他必须要用这些燃料才能让他的生活充满斗志。
对，他才能驱动自己活下去，因为他活下去的所有的动力就是解决这个痛苦。当他发现眼前没有痛苦了，他不知道自己要解决什么，他就突然觉得不知道活着是干啥，
突然就觉得大自在了。怎么可能大自在？然后
就一定是有一些什么隐藏的痛苦我没有发现。我姥姥也这样，就是我有个表哥比我大一岁，然后大概在3-5年前吧，我姥姥还在世的时候天天跟我说，我一回家的就说，问问呐、啊、你去跟你哥哥说一下，快点结婚哦。我说人家结婚关你什么事情啊？他说哎呦，他不结婚我都放心不下。我说人家不结婚你有什么放心吗？我说人家不会饿死对不对？你结婚的，哎呦那个问问呐、啊、哎呦你去说说你哥哥。我说我不说。他说哎呀，不说就算了。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很关心人家结不结婚，他就觉得我不念叨一下就显得我好像没有尽责任。
是是是，他就是觉得我得每天数数我还有多少事没解决，但其实那也不是他的事，就是别人的事有多少还能让我操操心。
真的。然后他就说哎呦那个过年你哥哥给了我200块钱，然后说你大姨给了我100块钱，然后什么什么谁谁又给了我800块钱，什么什么多少钱，在那数他那个红包。哎呀，你说他，我对他那么好，他才给我100块钱，你看我对那个谁都不怎么样还给我800块钱。哎呀，你说这个人， 我说这样子，我说我现在给你转10000块钱，你不要再说了。姥姥说，哎呦，姥姥不想要你的钱，姥姥不是要钱，姥姥都说这个红包。我觉得他们可能他们的人生就是活在这种家族关系中，就是这种家族关系，然后每个人的命运或者什么这种事情是他们人生第一大事。
真的，我妈有时候就在那个地方泪眼婆娑，我就说咋了，她就说刚从你姥姥家回来，或者刚打了电话。我就想咋了呢，我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但基本上都是吵架，都是因为谁更疼谁，谁不疼谁，谁对谁更好了，谁拿的东西更多了。我想你又不在乎他那点东西，你干嘛因为他夸不夸你，说不说你好这种事情生气难过呢？但是我感觉可能在那个年代或者是他们一贯的家庭观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对吧？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啊，我是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我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小时候跟我哥天天打架，但是我们打架就是我老是希望全家人最疼我。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小时候做梦哭了起来，我妈问我咋了，我说我梦见咱们家吃米饭，给我哥用很大的碗，给我用很小的碗，然后我气哭了，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你在那个家庭氛围之下，你确实会觉得这是很大的事情，你妈更疼你哥哥，而不是更疼你，或者是你妈虽然更疼你，但是她也疼你哥哥。我小时候确实会因为这些生气，我现在跳出来了嘛，我已经出来了，但是他们还在那些大家族里面来来回回的拉扯。
对，我小时候我妈他们特别喜欢给我开一个玩笑，我3-4岁的时候吧，我妈他们天天说再给你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好不好，我说不好。他们说为什么不好，我说不知道，不好就是不要。我觉得可能小孩你是会感觉到的，就是爸爸妈妈的爱他是有限的，给了他就不能给我。我觉得中国家族的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爱都是有限的，给了这个嫂子就不能给那个嫂子，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争这些东西，
僧多肉少，人多爱少。
对对，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比较匮乏的状态中。我在想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家庭特别喜欢争夺钱这个东西，就其实他们也不是为了钱，他们说啊，我就是为口气。但这口气又是什么呢？这些钱和这口气后面代表的就是爱，就是我姥姥她说的什么，我对她这么好，她才给我100块钱，你看我都不管那个人，她给我800块钱，为什么呢？她就是说我对你这么爱，你都不回馈给我爱，那我都不怎么爱她，她都给我这么多爱，你为什么不对我爱呢？她其实背后呼唤的是这个东西。
对，都不是钱的交易，是爱的交易。
是，反正我觉得看完这个豆子芝麻茶，我就勾起了我很多魔幻的回忆。
对对对，
真的就是你会想起来，就是你听说的那种家里面的亲戚很多魔幻的故事。就比如说我姥姥有个小妹妹，比她小2多岁，我叫姨姥姥。我那个姨姥姥长得非常漂亮，就是我当时看她的照片像那种电影明星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姨姥姥因为小时候长得太漂亮了，而且家里面又很穷，在她14-15岁吧，反正大概这个年纪，就被卖给了一个老头当小妾。
啊，
我当时听完这个故事，我就啊，我在想怎么可以这样去对待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就被卖给一个老头，一个40-50岁的一个老头给他当小妾，因为人家比较有钱，给了他们家一些彩礼。但他们家就是一个农村家庭，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排这个女孩子的命运。他可能觉得那我把你嫁给一个有钱人，起码你生活有着落了，起码你不会吃不饱饭对吧。那他们可能觉得吃饱饭可能是你人生的第一需求，爱情不爱情的就不要再说了，就是这样子。
那可能他也不觉得自己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别人当小妾了，而是给他找了一个好的归宿。
对，就是这样子。我听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就是我妈给我讲的。因为当时我姨姥姥在我家就是住了一段时间，是因为后来她那个第一任老公就死掉了，然后她又嫁给第二任老公，后来第二任老公又去世了。去世之后这段时间，她可能 gap 的这段时间她就住在我家。我为什么会觉得她很奇怪，是因为当时我那个姨姥姥她特别喜欢织毛衣，特别喜欢干家务，经常就发现她在家里面，就是因为晚上她要织毛衣嘛，她就会点着灯一直织毛衣。后来有一天她就，因为我们家当时住顶楼，他就去那个天台上织毛衣。我上面去玩的时候，我在想，哎，他为什么跑到天台上织毛衣？我就想这个很奇怪哈，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露台上面织毛衣，而天即将黑了。当时 我就问我妈，我说为什么姨姥姥要跑到天台上织毛衣？我妈说，因为她觉得在咱们家点着灯会费电。然后我就在想，哎呦，就是我就很难过，就很心酸。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个姨姥姥非常的惊恐，就比如她在那儿织毛衣的时候，我要是比如说进门或者什么，那个开一开门的声音，她就会整个人就打哆嗦，她就吓一跳，她就特别害怕打扰到别人，特别害怕浪费别人的东西，哪怕是点着灯织毛衣，她也觉得浪费了你家的电。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别人对她好一点点，她就会非常之感动，然后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报，所以就拼命的给你织毛衣，害怕浪费你们家的电。后来我姥姥就不停地给他介绍对象，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反正就是又嫁给了那个老人。因为我姥姥觉得他是要有自己的家庭的嘛，就他如果一直在我们家他自己也不舒服，他就终于嫁出去了。后来我再见他的时候，我那个姨姥姥还挺开心的，就他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些笑容，你能看到他的那张脸很白，皮肤还是很好，年轻时候还是很漂亮的那种。第一次我觉得他的脸上没有那么多苦了。所以我看了这本书，我就想起就那个年代的女性太惨了，怎么这么惨，我觉得哎，提起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堵得慌，这种感觉。
那个时候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是
哎，
而且她，我觉得她也不算是最惨的那种。就比如说我奶奶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她是一个翻译官，她会很多外语，德语、日语、英语他都会，精通读写的那种，不是那种会两句口头禅的那种啊。他当时在青岛做那种电报员，就是发电报的翻译官嘛，就是翻译那种外文的那种。然后那时候认识一个俄罗斯军官，他们俩就很相爱。然后我奶奶家里人说，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嫁给外国人，就硬是把他拆散了。他就心灰意冷，后来他就去到了那个西安邮电大学去当老师。当老师的时候呢，他又跟他的一个学生，因为他其实年纪相差也不大，跟一个男同学两个人就恋爱了。恋爱之后呢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呢，他那个男同学就突然之间就变心了。他可能三个月的时候，男同学就是不行，我觉得我不能娶你，因为我不能背负这样的舆论的压力。然后奶奶就很伤心，就跳河了。跳河之后呢被人救起来了，然后小孩没了，他觉得他也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然后他就从西安去到了宝鸡。在宝鸡呢，就经人介绍就嫁给了我爷爷。我爷爷是一个非常的地道的一个陕西直男，他觉得女人就是一个跟我组建家庭生孩子的一个工具，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女性我需要去尊重你或者怎么样，他就觉得你干嘛那么多事儿。然后我奶奶，你想她这么有才华有文化的一个女性，她肯定是很多愁善感的，很多心思。我爷爷就会觉得，你就把家里打理好，你就生孩子，家里也不缺你那点钱，你就不要去工作。后来我奶奶就在家带孩子，生了四个孩子。结果呢，她到退休之后，她终于获得了一份她非常非常满意的工作，就是在宝鸡市图书馆。因为当时呢，图书馆有很多外文的书，没有人认识这些字儿。我奶奶就会这么多外语，图书馆就让她去做图书管理员。我奶奶就可以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就看看书，写写字，把这些书籍分门别类，给别人介绍一下这些书。他当时非常非常开心，就觉得哇，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一个去处哈，觉得可以发挥我所有的爱好和想法，在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空间，终于不用天天的伺候老公带孩子什么的了。结果呢，干了两个月，可能我爷爷觉得他太开心了，觉得他怎么能脸上洋溢出这种自由而快乐的状态，不可以，你这样的话就代表你失控了，就跟他说下命令，就说你不可以再去那里工作，家里也不缺你那个钱，你必须回来，小孩的什么什么事情还没有解决，你为什么不回家里解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工作。然后奶奶就很难过，她就回来了。但她那个时候好像那个年代的女性也没有什么觉得我可以不听你的话这种感觉，觉得那我老公说了这个，那我必须得遵守这件事情，她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她可能在53岁还是54岁，她就肝腹水就去世了。你想肝腹水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长期的肝郁，就因为她常年抑郁症。就我在想那个年代，像其实秋元和豆子芝麻茶里面都有写到，就是其实女性是可以通过受教育去改变命运的。就她妈妈也一直跟她讲说，你要上学，对吧，女孩子你要上学，不要去早早嫁给别人，给别人生孩子砍柴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那个年代的女性，可能你受了教育之后你会感受到另外一种痛苦，就你即便受到教育，可能你还会有一个更大的牢笼。 如果你一辈子只是去砍柴生孩子的话，你可能不会想那么多。但是你但凡受了教育之后，你会觉得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自己的悲惨，因为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看完这本书就会想起来这些让我非常痛苦且魔幻的这些往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即便读书令人感到更加痛苦，但还是要读书。就是与其我迷茫的盲目的痛苦，我还不如对这个痛苦有一些清醒的认知，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对，其实也没过多少年，你想想也就几十年。我妈讲起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时候，我还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生活。她又讲到，她说她小时候上学，就是白天上完学回来还要帮助我姥姥做一些杂活，做完杂活写作业，写完作业还得帮我小舅舅捉头上的虱子
啊！
真的，他在这边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的才过了几十年吗？就是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么大吗？就是那时候你就感觉他们是一种接近古代社会了，就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生活。之前我还听我同学说，说他妈妈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很多同学不读书呢？那个时候不读书是因为家里面只有一件冬衣，只能一个人去上学穿那件冬衣，其他人想穿他没有衣服，冬天太冷了，他没有办法穿着单衣去上学。会觉得天哪好惨，但是你想想这才几十年。
我妈跟你妈应该是一代人嘛，都是六十七十年代的这种人。我觉得这一代人其实蛮惨的，他们其实生活在一个相对旧的意识里面，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以至于他们要像过去的儿女一样听从父母的管教，以及像过去的这种家人一样尽所有的孝心，对吧？付出自己的所有为这个家庭。但等到他们的儿女长大的时候，却具备了自我意识，然后他们又不能去让自己的儿女像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一样那样子陪伴和尽孝和付出。我有时候想这一代人真的有点惨。而且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妈和我小姨他们那一代人也真的命运变化挺大的。像我妈这样的人，她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自己裁衣服，就无师自通，自己裁衣服，然后就裁一个马甲穿上去上学，可嘚瑟了。然后每次学校老师都骂她，说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嘚瑟，就知道在这儿发骚。真的，她就用发骚这个词说我妈小时候一个高中生。然后我妈就没办法，又想美又想低调，她又很会捯饬自己。然后我在想，像我妈这种长得又好看，然后又有这种什么服装天分的人，她如果在上海或者在大城市，现代的一个大城市，她很容易啊，就学一个服装设计，她有可能就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发挥自己的天分就好了。但那个年代，在那样的城市，那样的环境中，她是无法发挥自己任何的天分的。就哪怕你穿一个好看的衣服，别人都会说你发骚，而且是老师在说。但是我妈后来又经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打拼，去什么广州，去深圳，各种各样的工作很辛苦，也算是见了大世界吧。我觉得他们也算是用自己的徒手开创一个自己想象不到的人生，而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她说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家那边很多人都去深圳打工，我爸就跟我妈说咱们也去吧，两个小孩太多了，咱们就带一个，带我哥去，然后把我放在我姥姥家。我妈特别生气，跟我爸大吵了一架。她说：“你要是有本事，就把我们全带上；你要是没本事，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好好教育孩子。”
哇，你妈好棒啊！
对啊，我是觉得这些故事看完，我会对父母有更多的认识了。其实也有很多讲他们那时候的故事，但是以一个女性这样来讲其实还是挺少的，尤其是一个80多岁的人在叙述的这种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她从60岁的时候重新开始写，写了20年还一直在写，她现在还在准备下一本书，很了不起。
对，而且我觉得我是感觉不太到她是一个80多岁老人的，我也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就感觉是一个40-50岁的人，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成熟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个东西。所以可能在那个年代，或者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也一样，就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要去忙于去生存，或者去满足一些社会对我们的要求等等。可能我们到了60岁的那一天，等到我们退休的那一天，可能60岁可能65岁啊，等到我们退休的那一天， 可能你会发现终于这个时间完完全全的属于你了，你没有任何任务了，你也不用再挣钱了，也没有人逼你结婚生孩子了，反正60岁你也不该结婚就结，不结婚也没有人关心你，然后孩子吧60岁你也不可能再有了对吧，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了，你也不抱这个期待了。这个时候呢突然就这样子放空了，解放了。我在想可能杨本芬老师他也是从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有很多事情是我真心想做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做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我们上一代人他们可能就是在50-60岁的时候发生一次成长，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他们青春的时候没有机会成长嘛，等他的儿女去读大学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暂时也没有孙子可以养，那段时间他会变得非常的空虚，那段时间因为空虚他们就开始成长了。我是这几年有这个感受，是因为我妈前几年跟我视频的时候她就觉得活得很没意思，因为她觉得
没有牵挂了，
对，
没有任务了，
没有人需要她了。所以我又觉得可能我们上一代人他们的成长期和我们的成长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30岁的时候经历一些成长，他们可能50多岁的时候才有空经历这样的成长。
我觉得你妈妈算是那种悟性比较高的人，大部分人会选择这个时候让你给她生一个孙子让她来忙碌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爸跟他说，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弄一个孙子来，然后他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我当孙子他们可能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要孙子，
有个事儿吗？
对，他们觉得有人需要我，就起码我是有价值的。我姥姥那时候也是，她住到我小姨家的时候，她就说，哎呀，我住到你小姨家就是要帮你小姨带孩子，如果不帮她带孩子，我也不好意思住到她家。她就会觉得说，我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我必须去做出一些辛苦的事情才能证明我有价值。当她空虚的，她觉得我没有价值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地方需要我了，所以我整个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产生了存在主义焦虑。
真的，真的。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说让我妈去找一下她自己存在的理由。我是在几个月前真正的知道我妈想干啥，是有一天我去无锡采访了一个苏绣，那个苏绣她可能跟各种时尚品牌合作的很厉害的一个工作坊，然后我拍了几张照片回去发给我妈，然后妈看了很久很久，她说我年轻的时候超喜欢绣花，他跟我说他绣的时候他就觉得世界都停止了，叙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心流状态，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那个工作坊招人呢，包吃住还给你工资。我妈就说，哎呀，老了就是眼睛不太好了，他说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去苏州那边当个绣娘吧。
你妈就是生错了年代
真的，
你妈如果跟你一样年代估计跟你是一样的人。
对，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小时候经过我妈那样的事情，就是那么辛苦，我肯定活不了，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你生在那个年代了，那你就生在那个年代了，你可能也就经历了。
对，
我可能就长成我妈这样了。
是，就是一个内心很多思绪得不到答案，然后又不得不去履行你的妇女日常工作的一个女性。
对，然后生了孩子之后就极其的控制她
对，看她的日记本
我妈有时候就会说，跟你一起搭档的那个，你要经常跟人家送礼物啊，就是说回到家里面你要不要拿点土特产然后送给那个叫什么，我他就问我叫你啥，我说我叫你斯文，他说你怎么能这么不礼貌
我叫斯文阿姨
他说比你大吗，我说比我大一些，他说他姓啥，我说姓王，他说那以后叫人家王姐
你妈姓啥？
姓杨
啊，谢谢杨姐杨姐如果能听到这里真的谢谢杨姐
我妈应该听不到，因为我妈每次都说，她说你做什么我也听听，我说哎呀你找不到，她说怎么回事，我们18线小城市找不到这个吗，
她说对，我们这是局域网只有上海可以听我姥姥就是另外一种世界观，就很奇幻的世界观，以前看什么香港那些商战剧，然后我去上班她就说，问问你去上班把你办公室那个抽屉锁好，要不然有人给你使坏我心想谁要给你使坏啊，我觉得那个电视剧就是他认识外面世界的唯一的通道，他特别喜欢看那种泰国的那种家庭狗血剧，特别的狗血，就是这个人突然什么小三就篡位了什么之类的，我姥姥经常看的电视就是，哎呦你那个狐狸精，我最讨厌就是你了，哎呦气死我了，哎呦你那个破坏是家庭，哎呦狐狸精，就是他就特别动 通情的看着电视一边在骂，然后我就想妈呀，就是他朴素的人生观。
那时候流行的电视剧真的就是影响他们一代世界观。我妈那个年代他们很流行一个电视剧，但可能大家也听过，叫渴望，就是里面一定
万人空巷，
对，哭的不行，就觉得这样的女人才是贤惠的女人。
渴望里面有个角色叫刘慧芳
啊，对对对对，我知道，
就是一个实好媳妇儿，超级好人，我觉得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超我的存在，对谁都很好。我觉得那个年代就会觉得哇，刘慧芳真是太好了，太棒了，每个人都赞颂刘慧芳。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现在那么光看那个时候，就是啊，刘慧芳真的是有点畸形，就对自己的要求有点太畸形了。
对，尤其是你把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架起来，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啊，我应该成为这样的，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所以有时候觉得塑造一点坏女人的形象挺好的。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真实的女性或者真实的人类，她都不是一个好女人或者坏女人，她都是，我肯定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既有非常善良非常伟大的一面，我也有非常自私非常矫情的一面。我觉得人一定都是一个整体，随着大家个人的成熟和完整以及整个社会成熟和完整，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去接纳和喜欢那些就是她这个人是完整的，她又有好的地方又有坏的地方。
所以我们小时候看《还珠格格》那个歌词怎么唱，有一个姑娘她有点小坏还有一点小善良、
啊、对对对对，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
什么
她还有一些嚣张、
啊、对对对，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啊、
对对对，你就看这些角色的发展了。
对，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大家才开始，可能《还珠格格》才开始会接受说啊，女性是可以有一点点小自私小叛逆，然后他有一些他的疯狂这种东西
疯狂最后我们可以聊聊女性创作这个事情。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创作方式？
创作方式
就是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创作方式？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怎么用心创作过
就是我们做东西也都算了，
我觉得我所有的题材来自于感悟，因为我是一个极其喜欢感悟的人，因为我太敏感了，所以总是感觉到很多的不开心或者不舒服。
但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不管这个东西能不能讲你都讲了。
是吗？那是因为有你剪辑啊
就是很多很碎很小的东西，但是你会怀着100%的力量把它讲完。
那是因为虽然这个事情很碎很小，但它对我的触动是100%的。就如果这个事情哪怕是什么伊拉克战争，我感受不到伊拉克战争带给我的触动，我也没有看过这些新闻，我也没有看过这些画面，但可能就是今天喝了一杯茶，就像这个书它就叫豆子芝麻茶嘛，其实就是这个作者他每次回到家，他妈妈都会给他，就是湖南人都会倒上一杯豆子芝麻茶。因为我去过湖南，就是我也喝过这个豆子芝麻茶，我就会感受到它传递的那种感动和温暖，可能一杯茶就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感受，但是可能一个战争也不会给我带来那么多感受。所以我觉得是每个人的他的这些经历和见闻以及他的这种感受的颗粒度造成的吧。
嗯，还有你说东西也是非常直白，我也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其实直白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觉得你天生的勇气里面很多，虽然你说你肾不好恐惧，但我觉得你一边恐惧一边勇敢的说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很割裂的部分，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我姥姥和我妈共同造成的。就我可能在我姥姥的生活环境中，我就是一个非常有勇气非常直白的一个人，因为我姥姥也很直白，她也不太掩饰自己的自私。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同学来我家吃饭，我姥姥就说一会儿那个什么烧了排骨给你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她烧的那个土豆炖排骨，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她说同学要不要过来在家里吃饭，我说你要不要在我家吃饭，我姥姥烧了土豆炖排骨。我同学说就是反正就是犹豫了一下，后来反正还是没有在我家吃饭，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姥姥就说，哎呦，我就客气一下，她说我可不想跟你的同学吃过炖的排骨，排骨好贵哦。她会很直白的说自己的那种自私的东西，她也会很直白的说自己的善良，她也会说我的善良是有目的的，我的善良是为了得到好报你看我现在身体这么健康就是因为以前善良。我觉得他很真实，他其实没有说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或者怎么样，可能他给了我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妈那边，就因为我妈从小也不在我身边嘛，我算是留守儿童，所以我在我妈那边可能 得到了一些这种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这种恐惧，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得到妈妈的爱，我一定需要这些技能，就是我需要非常的小心翼翼，需要知道她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去努力的满足她，包括我去努力学习什么的，也是为了让我妈妈觉得她开心，她这样会不会给我多一点的关注。所以说我大部分的生活是在我姥姥这边，就是沿袭了她一个非常勇敢和坦然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小部分在我妈那里学习到了一些恐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困惑，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也在慢慢的去整合这两部分。
嗯，我回想了一下我的创作方式，就是我没有办法很直白。刚才你讲的时候，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很直白，可能就是因为我直白的写日记的时候会被妈妈偷看
啊，
所以我可能写日记的时候或者写东西的时候，我需要婉转一点，说一些只有我知道但是有很多隐喻的东西。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我也要感谢我姥姥，因为她从小给我很多很多空间。她可能是不懂，但是我觉得她很多事情她也不是不懂。比如说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我就每天回家就把房屋的门锁着，她从来不会说你为什么把门锁着，而她进我的房间一定会敲门，我说等一会儿，然后就说哦好，她就走了。她可能也不识字，她也没有办法看我的日记。我觉得我在她那里得到了很多这种个人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去坦然的展示自己，这种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对，所以我很多时候创作方式我会觉得啊，这件事是不是不能写，这件事是不是太接近我的内心了，然后我好像不太敢把它写出来被别人发现。我在读豆子芝麻茶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就是讲他妈妈去世前的那二十几天，他跟他妈妈最后的絮叨，两个人在回忆以前的事情，以及看着他妈妈的生命慢慢慢慢的走向
油尽灯枯。
对，你看我都没有办法叙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讲出那几个字是很痛苦的。我有时候就会在想，如果这样的故事我经历了，我能把它写出来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看他写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佩服的，我觉得他特别勇敢，能把这些细节一一的写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算对我来说很痛苦，或者是说我活到8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也能写了，我可能也会把它写下来吧。
嗯，我觉得80岁的你跟现在的你肯定不一样。
对，我那时候肯定比现在勇敢很多吧。
对，当然我觉得一个80岁的人不会惧怕任何事情了。
你有想过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吗？其实也是有一些出版社找我们写一些这样的故事。
有想过，但是怕我写不好，主要是当我看到这本书，其实我还挺受触动和激励的吧。
嗯，我跟思文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要不要把一些咱们播客里面讲过的女性的故事，然后按非虚构这样慢慢慢慢的写下来。讨论的结果就是，如果写得好就出，如果写得不好就发公众号。如果到时候大家看到我们也能写这样的东西，就是可能它过了我们这一关，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印在纸上让别人看的。
对，你看关于这件事情咱俩的焦虑也不一样，我的焦虑是我写的不够好，你的焦虑是你不敢面对这些残忍的真实，其实都是各自的风格。
是，那差不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觉得还是挺推荐这个系列的书的，
而且我觉得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豁达，因为你会觉得这样的人生都可以如此平静的对待，就是可能他是被迫去接受，但他最终也接受了，他最终也自洽了。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去自洽的，
而且我看完会觉得特别珍惜现代生活。
对，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女性，她们都是学习很好很有才华，但她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我就会觉得哇，我看的每一本书都好珍贵，这是很多很多代人她们奋斗的结果。
对的，
特别感慨啊，看完这本书，哎，今天感觉也追溯了很多我们认识的女性的一些命运啊，还是蛮感慨的，所以特别推荐大家看这本书《豆子芝麻茶》。
嗯，
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